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末日的警讯。那当然这个题目是不太好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末日的时代，是一个我们看到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会令我们惊奇。那一天礼拜五我们在举行布道会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日本在3月11号311发生了一个震惊的9.0级的一个地震和海啸。那这个地震是非常的大的，我们从进入到2011年就没消停过啊，真的是没消停过。从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从突尼斯开始到埃及，然后到了现在的这个利比亚，所以不断的发生事情。然后这个地震也非常的多，地震也非常多。日本当然，日本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地震。我们看到这个海啸，我不知道你们看了电视没有？当你们看到电视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可思议的一个震惊。那个房子就像那个火柴盒一样的就被冲走了，人的生命也就忽然间就不见了。现在已经死了7000多人，还有10000多人失踪。失踪的大概大多数可能生命不会再复还，这让我们感叹我们生命的软弱，也让我们感到末日的时候很多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会发生啊！我记得那一年印尼海啸的时候，很多的在度假的人，那些欧洲人，他们到印尼去度假，巴厘岛。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巴厘岛没有啊？非常的美丽，那巴厘岛偶像林立的一个地方，我一般我不去那里，我就去什么普吉岛什么其他的岛，但是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地方，但是太阳却很美，海滩也非常的美，所以很多人去度假，生命结束了。所以当我看到了海啸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阵痛啊！我也思考到主通过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哪一些事情。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人生啊何等的短暂和有限，就像摩西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诗人说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便如飞而去了。诗人感叹我们生命的短暂。其实今天我们在日本，当我们看到当日本的电视里边这个海啸席卷而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日本在核辐射的危机下边困惑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不同的国家的侨民开始纷纷的撤离日本的时候，我们看到东京和其他的地方的这个食物被一抢而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末日不断的迫近。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末日？前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是日本国际基督徒的浸信会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Baptist Church in Japan， 他们发出一个代祷的通知，他们要求全世界的基督徒要为日本祷告，尤其为日本这个福岛的核电站来祷告啊！他们祷告，他们这些日本人发出的祷告的呼求，是让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为日本的罪恶祷告，乃是为日本的悔改祷告，为日本的悔改祷告。这个海啸有很多的推测，这个海啸有的人认为是日本举行了核爆炸引起的，有的人认为是中国举行了海底核爆炸引起的。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菲律宾板块和俄罗斯的板块三块板块在一起的这个一个交界处，它的地震非常的这个频繁。那么当地震引起的海啸，大概80%的地震都是在海中发生的，尤其在日本附近，它会引起很大的海啸。其实海啸就是地震引起的，海啸有多大能量？全球80%的地震集中在幽深的海底，它释放的那个力量，每一年海啸海底的地震释放的力量可以足以举起整座的喜马拉雅山啊！它的爆炸力可以和10万颗原子弹相比。海啸掀起的狂风巨浪，它会一瞬间吞没房屋树木 啊、人群财产。其实在日本的历史上呢，发生过120次的海啸，有文字记载的。最大的一次啊，那、这次算比较大。其实还有一次跟这差不多，1896年，1896年6月15号上午，这个一个也是在东海岸，在整个日本的东北海岸，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海啸。当时日本正在庆祝他们的叫男童节啊、数万的青年啊、男女集中在海滩上唱歌跳舞。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地就颤抖，但那颤抖很奇怪的，人们因为日本地震都习惯了，人们也不觉得怎么样。然后就看到那海水呢就缩回去了，留下大量的沙滩，沙滩上就留了很多很多海里留下的宝贝，有大鱼啊、螃蟹啊、大虾呀、龙虾，可能都看见了。大家就争先恐后的去抢这个宝贝去了，啊，抢虾去了。在晚上的8点钟，5个小时过去了，你会看到中午时候，才开始的这个震动，但是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水不断的往海中退，但是晚上8点钟，整个的海浪冲过来。据说有多大呢？有10米到30米高的海浪，以500公里的速度，冲了160公里，横扫了长达270公里的海岸线。所有的海边幸灾乐祸庆祝的人，兴高采烈庆祝的人都立刻都被卷到海底去了。一瞬间，那一次死了28000人，啊、死了28000人，只有5分钟。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有很多人会问，这是上帝对日本的惩罚吗？因为日本好像犯了很多的罪恶，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会想到日本，这就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个这个惩罚啊。有的人说这就是对日本人拜偶像的一个惩罚，甚至连日本的东京都的知事、东京的市长都说这是偏见，是上帝对日本的一个惩罚，他自己都说，当然也被批判、被批评了。韩国的赵永基牧师也说这是上帝给日本的一个警告，啊，当然也被批评，人们觉得你们有同情心，在这个时候日本遭受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可以这样看？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在末日的时候我们来怎么面对。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讲到了我们末日的时候会出现的景象啊，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重温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主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内心的思想，所以主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末日来临了，你们要警醒啊，警醒。但是主在这里面清清楚楚说这个末日什么时候到来，用什么的方式到来，怎样的到来。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我们看24章，主耶稣他走出圣殿的时候，门徒们就开始问他啊，世界末日到来是什么样的预兆？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的人冒充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的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然后主耶稣说：“民要第7节，注意啊，第7节，这是我今天讲的要一个重点，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句话很重要啊！什么叫做末日？末日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末日开启的时候有什么警讯？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从2011年开始，我们首先看到阿拉伯的国家，从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也门这些国家的领导权在交替啊，在交替，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当然从争取民主的人来角度， 从这个角度讲是好事，因为他们推翻了穆巴拉克30多年的独裁统治，也马上就要推翻了这个利比亚卡扎菲的41年的独裁统治。这卡扎菲是很独裁的一个人，他这个国家连法律都没有，没有律，没有宪法，因为他就是宪法，也没有总统。所以有一个美国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英国记者问他说，你要不要辞职啊？他说我没什么可辞的，你看我又不是总统，我什么都不是，我辞什么呢？那没什么可辞的。可是他却是全国说了最算的人，所以他的财富有几千亿，富可敌国。这个人很有意思的。然后你说那为什么老百姓反对你？他不是老百姓，老百姓不反对我，那是基地组织，基地组织。所以那天我看那个移民，我就看那个网上，我就看我就笑，这个人真的世界还有这么无耻的人。当然他镇压屠杀就不要说了。昨天我们看到，昨天法国飞机开始出动了，昨天联合国这个欧洲议会通过了，这个因为他们违反了联合国给他们的禁飞区的命令，开始炸他们了，所以很快他就下台了。因为这个只要法国欧英国这个这些国家一出飞机一出他就不行了。这些事情从被压迫的人角度来讲是好事，因为他们这个首领这些独裁者变化了。可是在我们圣经的观念中，从末世的观念中，神告诉我们是一个警讯，是个警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警讯。希伯来书12章26到28节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被震动。神震动太平洋，我们知道在太平洋整个的这个列国，在这个地震中，整个太平洋的火环带非常的频繁和活跃。进入2011年开始，从智利、秘鲁、海地、南加州、北加州、阿拉斯加、夏威夷、日本、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包括纽西兰。我们知道前几天纽西兰的大震这也震得很大。我去过纽西兰去布道，我去过那个基督城去布道，非常美丽的地方当地震的时候，我立刻发 email 给基督城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在祷告，感谢主，那些教会还都是没有什么损失。这是市中心的一个几百年的大教堂，那个尖儿掉所以我们看到立刻就临到了日本这个大地震。从2011年开始这3个月，整个这个地球就没消停，你看到没有，这个地震非常的迅猛的就过来了。而且在我看到那个电视的时候，那些人在当那个海啸上来的时候，人们还在公路上开车，然后那开车就那汽车就被卷走了，那汽车就真的是不堪一击的。昨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个父亲就接儿子，儿子在学校上学的，赶紧接儿子，把儿子接上车，然后这个一家人开车，洪水把这个车全卷走了，8个人就这儿子活了。这儿子很聪明，当那个卷走的时候，他就拼命的打那个玻璃，把玻璃打碎了，他钻出去了，就被海浪卷到那个垃圾上，那个他不很多垃圾嘛，他卷到那个上面去了，他活了，全家7口人全死了。我昨天我给日本几个好朋友这两天发 email， 昨天我收到一个 email 回来有一位电视制作人韩光弟兄，那么他做了很多的电视片，最著名的就是日本慰安妇，那是他做的，在获过国际大奖的他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 email， 起码写了3000多字，他就告诉我这几天他所面对的情况。他说当地震来的时候，他在一个东京的郊区，那时候东京郊区有6级的震感。他当时他立刻看表，一看时间，3个孩子都在学校里面，他就放心了。你看他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大陆3个孩子都到学校里边，你能放心吗？我们四川地震的时候学校全砸死了，学校里的孩子们。日本的防地震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们把这个学校建到是最坚固的，就跟碉堡一样的坚固，所以一到地震的时候，老百姓都往学校跑，都跑到学校的体育馆里边去，那是绝对安全的他的学校可以防9级到10级的地震，但是却防不了洪水防不了洪水。 所以我们当看到说，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社会的混乱啊，社会的混乱，一到八节，24章1到8节，耶稣说末世的时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人们开始失序，社会开始失序，地球整个的宇宙也开始失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正是我们所警醒的时候啊！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在这明显的一个警讯给我们。所以当我们为日本祷告的时候，不仅是为日本的地震祷告，我觉得很重要点是要为日本人得救祷告。很多人在祷告时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因为日本非常骄傲的这个民族，因为他们自己自律很强，你看日本人的自律性比其他国家都强，咱们中国人的自律是不如日本人强的。你看地震那么乱，这个国家人不乱，他们不像中国人那去，你看中国今天日本震了中国乱了，中国把盐都买光了，那个我看到网上买盐我都觉得好笑，那有的都一毛驴车往家拉，你知道吗？拉那么多盐干嘛呀你啊？然后都是这个说什么东西防辐射，这就吃什么买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我今天穿这个衣服，他们问我这衣服有点发亮，是不是防辐射的？我说我这是在韩国买的，汉城买的，那时候还不懂辐射，不过现在挺时兴这种衣服。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真的很奇怪的现象，很奇怪的现象。现在这个盐能解决辐射的问题吗？盐解决不了辐射的问题，所以日本人很有秩序，日本人很自律，日本人也很骄傲。二战以后，他们迅速的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全世界第二大的强国，在经济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地震是使这个骄傲的民族他们要谦卑下来，谦卑下来。一个国家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看到，圣经已经讲到了是什么。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说那个时候作为上帝的儿女必须忍耐到底，第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到来。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老担心我们明天是不是就是末日了，那有很多很多，我跟你讲，很多的这种邪教的组织也开始发预言啊，说这个马上末日就来了，赶快卖掉你的房子啊。所以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是98年，有一个台湾也有一个陈老师啊，是吧，陈老师啊，他就说世界末日到了，耶稣要降临了。耶稣降临在哪里呢？耶稣降临在德州泰克萨斯的一个达拉斯市的一个村子里面。所以他们这个很多的台湾人就把房产都卖了，就移民到达拉斯市的那个小村子里边，那小村子房子一下就涨了一倍，很多的大概好像大概有据说100多户的台湾人搬过去，把一个小村子房子都给买了，然后说耶稣在某一个房子的后院会出现。这个陈老师就做这个，就人信，当然你我不会信，因为我们有圣经根据，我们不会信的。他们就信了，结果那天耶稣没有来。我记得那天特别有意思，那个美国的各大电视台全去了，包括台湾的电视台也去了，都在那个德州的泰克萨斯那个村子后边等耶稣来，都在那录看耶稣来，他们好记录下来。就没有来，就那陈老师说，如果耶稣没有来，他就剖腹，好像有点日本血统，他要剖腹，但那天他没有剖腹，他说他出家了，不，以后不再做预言了。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会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来，但是我们主的门徒要知道，那个是什么时候呢？耶稣在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36节，大家看36节，我们找到36节，耶稣怎么讲的？但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你看他这段经文很重要啊，我们教会的末世论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就处在末世，耶稣哪一天来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警醒，就像那个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个十个聪明的童女，十个童女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我们警醒等候耶稣的再来啊！你看耶稣怎么说的哈？他说那个日子，那个最后的日子，天地都废去的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天使都不知道。耶稣说连我都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日子子也不知道。子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子就是耶稣基督，子也不知道，唯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天父知道。所以耶稣说，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了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什么意思呢？他告诉我们警醒啊，今天人们吃喝嫁娶追求的都是物质主义。今天你到日本，你会看到日本非常物质化的一个国家。你我到日本，我就感觉到我很喜欢日本。日本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精巧，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有秩序。日本人也是如此。我到日本，我在东京步过道，我在大阪步道过，我也到北海道去步道过，而这些城市我都走过，我真是感觉到他们把自己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人心很硬，所以我记得你会感觉到这个国家人对心灵的东西，对灵魂的东西，对形而上的东西不是很追求的，他们很实在很现实，他们不太追求这些东西。你看日本啊，我就发现这个日本人，你到那里你会发现他们物质是第一位的，物质是第一位，人们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工作，就像螺丝钉一样的工作，然后等到晚年一退休了，你看，然后他们男人就拼命的喝酒，他们下班回家早的还被瞧不起，然后这个每一天做完工累得不行，就去洗那个温泉，尤其在北海道，我到北海道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去泡温泉的。你泡温泉，我就想到当年这个鲁迅写了一个文章叫《伊豆的舞女》，那你会看到那个当时就泡温泉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找得到的，很古老的。那人泡完温泉回去就睡觉，喝完酒泡温泉睡觉，第二天就上班，人就是周而复始，一年一年的这样过去。你觉得这个人是什么呢？完全物质化的一个人，行尸走肉的一种人。不太关心其他的外边的，所以这个地震，当我们发现这个地震来临的时候，暴露了日本今天存在的问题。上帝要警醒日本人，他们要关心灵魂的事情，要关心灵魂的事情。人，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一口气，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人有思想，人有情感，人有欲望，人要歌唱，啊，人要运动，人要赞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缺乏的是这个，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点啊。第一点，耶稣说那个日子，大家记住那个时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36节到37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以我们这就明白了，如果有人说末世明天到了，你说那个日子我不知道，主说他也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就是警醒。如果主耶稣就在这一刻来了，我们今天现在就在这里正在聚会来了，那美好无比，我们教会就被提了，我们就跟主一起走了，对不对？这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警醒也许就下一时刻，所以我们就要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去生活。如果你这人医生告诉你说你还有一天的日子，你该怎么活？不要说你有一天的日子，你说你还有一年的日子，你该怎么活？你重新计划了，对不对？不上班了，上什么班了，对不对？家里那存款够花了，该干嘛干嘛。我在医院，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医院，医生告诉我只能活三年的时间。当时我接受化疗的时候，医生说我只能活三年。我干嘛你知道？那是我正在学英文的，普林斯顿大学一个董事请我吃饭，校董请我吃饭，你们都没有这个机会的。他就说你英文只要考过550分，托福，你随便哪一个专业，我给你全额奖学金，你去选择。我当然选择国际关系嘛，那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那是我最喜欢的，对不对？他说没有问题啊，你实在考不过都可以进， 让你做特殊的学生 special student。 那时我是访问学者，我在大学东亚系做访问学者，所以我就拼命的学英文。医生告诉我我还有三年，那我还学英文干嘛？今天我英文不好就跟那天的医生告诉我三年有关系。我告诉你，我听到了我还有三年的时候，我看到他给我做那个，我做那个穿刺的结果，我有癌细胞啊，我的肾脏肝脏都有。那我一看，我就把那个耳机都拿下来了，我很从容的从窗户把它扔出去。我开始做一件事情，我写一本书。三年，我两年写完了，我写了那本书。我现在常常感谢主，如果我不知道我活三年，那本书我现在都写不出来。所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每个人当你知道生命最后你要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对你，是对别人有益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点，自然界的混乱，自然界的混乱。耶稣说当那个时候一来临的时候，整个自然界也是混乱的，也是混乱的。我们看到说，在有学者说中国四川的地震跟三峡大坝的建设有关系，那当然这个还在论证，有多大的关系呢？因为我们在毁坏自然。上帝创造的都是好的，上帝创造的，你看你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各从什么其类，日月星辰自有规律，地球四季变化自有规律，人的生老病死自有规律。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各从其类的。可是当我们人类有了智慧，有了聪明，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就开始毁坏。其实改变的时候本身就是毁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建起无数的大坝，我们就发现了核武器，无数次的地下爆炸。我跟你讲，这个地下的这个地震跟地下的核爆炸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有直接的关系。你像你们家，你把那家具摆好了，上面摆一些的装饰品，对不对？你平时没事，你有人一晃呢，它不就哗啦哗啦都掉了，都摔坏了吗？不很简单道理吗？有关系的。据学者说，你要建造一个水库，就像在一个地壳上放了一个重重的一个大磨一样，因为这个地壳也有承受的这个压力的能力，这个水库是相当重的。本来它的水是流的，就像一个桥，你一天过5000人没有关系，你在一个时刻总把那5000人放那个桥，那桥哪一天就一定会断的，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日本的地震，有的说是跟地下核爆炸有关系，那不管是日本搞的还是哪个国家搞的，我相信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日本的核电厂也是大家今天发现，这个日本这么多的核电厂啊，日本的核电厂已经超过了，有就在整个东北部有50多座核电厂，而且他们只能满足日本的30%的电的需要。那这些核电厂是做什么的呢？只要一夜之间它就可以转变无数的原子弹。所以日本，你不要以为日本不是个核武器国家，战后以后日本是不可以发展核武器的。那北韩不断的吓日本，吓威胁日本，威胁日本，因为他现在已经有核电的能力了，核的能力了。可是今天一看，昨天我看北韩立刻改变态度，要跟日本谈了，因为发现日本有这么多东西，比他多多了，技术比他好的不得了，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为原子武器，这都是人的罪。所以昨天我看到温家宝总理，他提出个建议，中国不再建核电站，而且这个不再发展核武器，哇，立刻被中国的报纸批。中国的官方报纸批他，我赞同他的观点。我觉得人类都不要发展这个核武器，这些东西没什么好处。连发现这个东西的爱因斯坦最后都后悔了。爱因斯坦发现他的武器不仅杀敌人，也杀了无辜的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最早就应该不做一个化物理家、物理学家，我应该跟我的爸爸去钉鞋。”你知道他爸爸是干嘛？钉鞋的，他们家是开鞋店的，他应该跟爸爸钉鞋。我觉得那时候他钉鞋就对了。他现在发展这个东西，对整个人类，你知道这个东西坏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核辐射的问题，就是福岛的这个第一核电站的问题，只炸了一个而已，而且炸了一小块而已，就这么严重。昨天我看到是核辐射已经飞到了加州，南加州、北加州都发现了比不过去高了7倍的 核辐射。但是这个七倍是没有关系，没有太大关系的。过几天说不定就飘到华盛顿来了，你要小心啊。这些东西都是对人类造成灾害的。所以圣经说在末后的日子里，自然界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产生混乱。今天人想胜天，毛泽东说我们要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什么东西最自然，那是上帝的旨意。改变并不是上帝的旨意，顺其自然。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的人士说，控制日本核电站危机的关键时刻被耽误了啊，被耽误了。因为日本呢，他担心这个东西把它一灌了水，一封了，他就不能再用了。他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他希望还能够用，所以他把最好的时机耽误了，所以就很多的人面对着危险，连美国的航空母舰都走了，因为也面对着辐射的危险。这是我想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那个爆炸。当年1986年，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1986年苏联垮台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你会看到发生了这个大的地震，大的灾难，这个国家都会出危险。1976年，中国出现了唐山的大地震，毛泽东就死了，对不对？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所以这个都不是什么坏事啊。上帝的警讯里边带着惩罚，也带着祝福。上帝总是给我们开道路的。你看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986年以后1991年苏联就垮了，苏联就89年其实苏联已经开始独联体了，就已经就垮掉了。我记得我到苏联去布道，我到俄罗斯，我去了二号公墓。苏联有两个公墓，一个叫一号公墓，一个叫二号公墓。一号公墓在红场，列宁、斯大林啊，这朱可夫，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都在一号公墓。那么二号公墓埋葬了一些这个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国家领袖。我最著名的当然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二号公墓啊，还有一个中国人埋在那，你们猜谁？啊，能不能猜出来？王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任的总书记王明，那他也埋在那里，他都有雕像的，赫鲁晓夫的雕像是一半黑一半白，那个赫鲁晓夫那个雕像的作者就是赫鲁晓夫的一个敌人，赫鲁晓夫把他关进监狱去了，那个作者他做了一个雕像给赫鲁晓夫看，赫鲁晓夫说他这个是整个是没有任何的艺术感，丑得要死，他就把他这个把他，然后这个人就提出几不同的看法，他就把他抓起来了。后来这个放了以后，他俩成了敌人，就他死了由他给他雕像，给他雕他的雕像，他用两大理石，一块黑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雕了一个赫鲁晓夫的像，啊，表示这个人的是非功过 50-50 好像那个意思大概是一半一半。所以我当时看到有一个雕像吸引了我，那个解说员那个导游员他单单介绍了这个雕像，这个雕像这个人叫格里先科，他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死的一个飞机驾驶员啊，死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时候，苏联做的动作比日本今天快多了。他为什么快你知道吗？据说是偶然性的，因为国家根本就这个克里姆林宫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少校，他一看爆炸了，炸得很厉害，他那天喝多了，他喝了一斤半酒好像，后来说白酒可以抵御核辐射，别人都死了他没死，而且他就离30米，他不仅没死，他现场指挥，后来他被称提为将军啊，那场他因祸得福了。后来现在医生这看他为什么没有核辐射死了，就是因为他那天喝酒喝多了。这个白酒可能也不是动员你们喝酒啊，要小心，像吃盐喝酒一样都不是正常的。但那天因为他喝很多的酒，他的脑子不在正常的里边运作，他也不听什么上面领导的，他就告了封堆，他就提出一个封堆。什么叫封堆？就完全用这个水泥和那个什么硝酸棚把它盖起来，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个坟堆一样封上，就废弃它，就让这核辐射减到最少啊。你看这个人很伟大，很了不起。即使如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使66000人得了癌症，方圆整个包括不仅白俄罗斯啊，这个俄罗斯白俄罗斯 受了影响，连欧洲、英国的三分之一的这个土地都被污染，都被核辐射污染，污染的程度非常的大。你看，这是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报告，20周年过去了，伦敦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研究切尔诺贝利核战带来的影响。除了正常死于癌症人之外，另外还有66000人因切尔诺贝利事故患癌症死亡。你会看到这个多严重，总共占地750万平方公里受到影响，受污染的面积达到390万平方公里。中国土地是多少啊？960万平方公里，大概中国的三分之一，整个的欧洲都被影响了。这个少校拯救了欧洲，拯救了欧洲。如果他不去做这个决定，他在那指挥，你知道有多少人冲上去吗？他们整整的俄国人、苏联人动用了20万人。每个人冲上去只能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穿上20斤重的那个防核辐射的东西去封堆的时候，一个人只能上去一两分钟就得下来，否则你就超标了，你这个核辐射就超标了，就不行了。所以他们动用了很多的飞机，投下了2000吨的碳化硼和沙子，然后呢整个的这个就变成一个石棺，我们叫石棺，石头做的棺材，把这个整个的核电站封上了。但日本就不敢这样做，那他们怕损失更大的经济，但是面对着更大的危险。如果这个再爆炸的话，整个的不要说日本、台湾、中国，可能那块全被受影响，整个日本一个国家就全会没了。所以我们人的急功近利，人的违反的自然，人不听上帝的话，有一天惩罚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我们所付出就惩罚自己。当格里先科呢，他做了一件什么工作？当这个做完了以后，他上面还有个洞，因为那个辐射太强，就剩一个小洞了，旁边都已经封死了。那辐射太强，那必须用飞机把一个36吨的一个大的水泥浇灌的一个石头一个圆的，把它盖上去。那这个谁来做？这个是最危险的，切尔年科。他来做，他是一个格里先科，他是一个试飞员，国家一级试飞员。他领受这个任务以后，他跟另外一个同伴把一个最大的直升飞机，他们那个最大的直升飞机他把它改装了。那个最大的直升飞机最高能吊25吨，结果这东西36吨，多了11吨，所以他把飞机上所有的东西都拆掉。多余的东西都拆掉，减轻重量，然后他在那个飞机底下用那个防辐射的那个铅板盖上，然后他们两个驾驶飞机飞过去，据说只有5分钟的时间。谁来领受这个任务？这是真的是有牺牲精神。所以今天想到日本有50个勇士在那里没有离开，我们真的是感觉到这是一个危机中的一种温馨呢。他们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也保护他们自己的同胞。他们两个飞过去的时候只有5分钟的时间，因为风很大，你知道直升飞机的风很大，那个巨大的飞机那底下那个辐射非常的强，那个力量相当之大，很快眼睛就不行了。第一个驾驶员眼睛立刻就什么都看不见，就那么快去了就是死，知道领受这个任务就不会活，就不会活。后来格里先科他把那个东西盖上了，他完成了，结果他得了白血病，第二年去世了。他得了白血病的时候，这个美国全世界的人都为他这个找骨髓，找骨髓。有一个英国的妇女，42岁的一个法国的妇女，从9个国家中挑出最合适他的，换了不到六个礼拜，不行死了，所以非常严重。我们看到，当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毁坏自然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一种惩罚？我们今天很多的怪病在出现，跟核都有关系。这个核就是威胁别人的，这个核能祝福自己吗？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没电，我过很多没电的日子。我在中国山里边，我没用过电，你知道吗？2年没用过电。如果人人都像我这样，咱们什么都不用了，这多好，对不对？一定要用电吗？一定要用核电站吗？所以我觉得我很赞同那些环保主义者。其实我们基督徒在讲环保的时候，也包括我们的信仰的 伦理问题，比如说我们小到我们上厕所用多少手指的问题。我来到美国，我发现美国的家庭里面这些孩子们用手指，我都觉得他们不太懂得伦理，一卷手指一次厕所就用差不多了，用得着吗？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一卷手指那需要树木，我们得砍多少树木，一年我们得浪费多少树木，毁坏我们的自然，哎，没完没了拽。美国的手指也设计的不好，让它拽两下拽不动才好啊。所以现在我们公共厕所有的时候你拽一下拽不动了就比较好，其实有那么两块就够了嘛啊，我们就啪就拽啊，没完没了。其实我们从小，我到十八岁之前好像没用过手指，我们用报纸，有什么手指啊，对不对？崔华大兵有人用报纸擦错了，擦到监狱里去了，把领袖给擦了，也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我是说，今天环保对我们的多么重要。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也很好，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来吃午餐，他们自己带盘子带碗，吃完了他们洗干净带回去。你知道我们用那个盘子那些东西都是你这土地很难消化它的啊。所以我觉得以后大家一人带一个饭盒来也不错，吃完了所以我们教会原来做环保教会，这非常的重要。我在家里边我很重要，只要我一离开这个房间我立刻关灯，这不是我为了省电的问题，是想到整个的地球的一个顺序，人类多少的地方如果我们都这样做就不需要那么多核电站了。那核电站给人类带来多大的危险，末日有的时候是神惩罚吗？是人在惩罚我们人类自己，是我们自食其果。但是神可以通过这些罪恶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第三点，没有准备的人啊，没有准备人。在这个26节耶稣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呢？鹰必聚在哪里。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就要震动，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过来。我们看32节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临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你们当你们看到这个地震，看到人类的罪恶，我们想到人子近了。所以当我们这些在末世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末世来临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警醒起来，主动的了解这些事情，知道主的心意。我那天我在船上，我在那个电视上，我看到一个船挺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看的那个，现在很多那个叫优酷是吧，就五分钟三分钟很快啪啪出来。我看有一个船，当海浪来临的时候，所有的船都被推到那个公路上都撞碎的时候，有一个船开足了马力顺着海浪就冲上去了，冲上去，那因为那海浪有15米高，那个船一下就被扔，像一片小树叶就被抛到空中。哎呀，人的心都跟着悬起来，觉得哇完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船落下来了，又从那个海里边海水中窜出来了。这个船，这个得救了，这里边人得救了。你看他没有逃，他反而硬着上去了。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知道这个船是可以救人的。你看耶稣在这里告诉说，当你们看到挪亚的日子什么样，那时候人吃喝嫁娶追求都是物质主义，但是挪亚造了一个船，他救了他一家人。其实挪亚造那个船不仅救一家人，神让他救谁？是救整个的人类，上帝所有创造的神都让他去造。所以这个船非常的重要。当你想到挪亚的船，我就想到教会。教会就是今天的挪亚方舟。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唯有教会可以得救。这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我不知道你们看过2012那个电影没有。如果你们看过，你会想到2012其实他就读了圣经的创世纪第6章， 然后他就包括这个玛雅文化的预言，他把它揉到一起，写了一个末日的灾害。当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这是故事；可是你看到今天日本的海啸，你觉得何其相似，你觉得何其相似。他们最后造了三个船在喜马拉雅山，可以救人，跟挪亚方舟造的差不多，只不过它的质量更好。挪亚方舟是用木头做的，那个船后来是用铁做的，用铁做的。然后一张船票要10亿欧元，请问你有没有10亿欧元？你有1亿欧元吗？你连100万欧元你都没有，你怎么给上的那个船？所以那个船的资格是有钱人才得救的。这个当然这个不符合圣经的观念，所以你会看，所以底下很多人评论说还是要有钱呐。所以那个欧洲那个亿万富翁买了5张票，三个孩子加上他和老婆全买了票，最后他们孩子上了船了，他没上去，对不对？后来他淹死了，那个船过来。当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神让这个挪亚造这个船的时候，神让挪亚造一个大船，这个大船有多大呢？一个半足球场那么大。9层楼高，造了100年，神让他在山上造。我不知道你看过挪亚那个电影没有？我看挪亚电影我就挺感动的。挪亚已经胡子很长，但是阿拉伯人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阿拉伯地区人都是男人不剪胡子的，大概30岁就胡子很长，但是挪亚那个时候已经100岁，啊600岁，对不起，600岁，所以。神对他说：“挪亚，挪亚，挪亚就四处抱着柴火看谁叫他，他找不到谁叫他，但是他听那个声音他就懂，他立刻跪下来说：‘主，我在这里，你让我干什么？’主说：‘你要造一个大船，洪水要来了，这个人类要被毁灭，因为人类的罪到了极点，罪到了极点就要毁灭了，说你造一个船，告诉他们上船。”那挪亚就造了一个船，挪亚用了100年造了一个船，造了700岁造完的，那是人的生命长。在山上造船的时候，你想，如果我是挪亚，你是挪亚，你会造船吗？就有一个声音对你说，圣灵感动你说，你造个船造那么大，你用100年时间在山上造，没水，水在哪儿呢？看不到水。挪亚凭着信心就造了，这就是一个听从神的命令的好处啊。他就造了，他很单纯，他就像一个4、5岁的小孩子那么单纯，爸爸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了，他就造了。可是这个船拯救了人类。当挪亚造船的时候，挪亚是跟邻舍关系不错，说哎，你上船吧，上船吧，挨个请这个上船，那个谁都不上船，谁都笑他。他在造船的时候，所有人都嘲笑他，说这个傻人，山上又没有水，你造船怎么推下来？那时候也没有起重机，对不对？造那么大。哇，9层楼那么高，那么大，他带着他们家的人就造了100年，结果这水从哪里来的？水从天上来的，下了40昼夜的大雨，把整个的地球全淹了。关于水的记忆，任何的民族都有传说。中国有洪水期，我在北京大学学我们的那个文化史的老师严绍汤给我们讲，他说中国遇到那个水的时候是感谢了大禹，大禹治了水，对不对？从文化的角度，大禹是一个什么？大禹是个鳖，很大的鳖，巨大的鳖，比9层楼还高的鳖，然后他就用他的尖儿挑一条长江，挑一条黄河，多美的传说，对不对？然后这个水就全流走了。有一天他老婆给他送饭去，一看一个大鳖在那儿干活呢，这个才知道自己老公是鳖，所以他老婆一下就变成个石头人，就在那岸上。所以这是文化传说。可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当时这个挪亚造这个船的时候是凭他的单纯当时挪亚这个船不仅救了人也救了动物洁净的动物有7对，不洁净的1对。大雨连下40个昼夜，洪水肆虐了150天，这150天看不到地面，甚至超过最高的山头20尺，过了40天之久才慢慢的消退，然后挪亚就放出一个乌鸦，这个对不对？后来又放出个鸽子，鸽子飞回来了，叼了一个橄榄枝，地出来了。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和平，一个鸽子叼橄榄枝，就是纪念那个和平，和平来临了。 所以小敏写的是个鸽子回来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单纯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话单纯的信心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小孩子就是单纯的，可是这个单纯却能够拯救人类。讲一个故事，2004年12月26号印度海啸发生了，那个在宾馆的海边沙滩上有100多个外国的游客在那里享受着太阳和大海的美丽，就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多大呢？十岁的小孩子叫史密斯蒂利。这个蒂利这个小孩子呢，他就发现这个沙滩上有这个细泡，就出现不断的出现细泡，然后海水慢慢的就越来越往后烧。他就想到老师告诉的海啸的常识，他就告诉他妈妈说可能要有海啸。哦，这个爸爸立刻就跟他过来一看，发现这种奇特的现象，立刻就找到了宾馆的那个负责人，就赶紧把100多人就疏散到楼顶上去了。结果海啸来临了，结果这个他10几米高的海浪袭过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死了，那大多数撤回来都没有死。所以你看这小孩子单纯，他就救了那么多人。这个母亲很了不起，这个母亲竟然能相信10岁孩子的话，这个也很了不起。我们今天中国的母亲胡说什么？你懂什么？你才10岁，对不对？四川重庆有一个女孩，她有一天她参观他们重庆那个大桥，她回来写作文，因为每人都要参观的大桥写个作文，歌颂那个桥的美丽，歌颂那桥的巍峨。那她写作文说这桥全是裂纹，车走过去直晃，很快就要倒的感觉。妈妈把她骂了，说你怎么能这是歌颂伟大社会主义？这个桥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象征，美丽的不得了，重写，这老师不会给你分的。结果没多久那桥倒了，死了40多人。你看我们中国的父亲母亲，你看这个尊重你的孩子，就单纯在孩子面前，在神的面前生气，说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就得祝福，你们得祝福。所以英国的妈妈相信孩子眼睛看见的，是100多人免于了灾难。中国的妈妈轻易的否定了孩子的看见，最终灾难使他们证实孩子的眼睛是真实的，孩子不会撒谎的，孩子不会顺服舆论的，孩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们很感谢主。那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我就常常想，挪亚的时代跟今天的时代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你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们看到圣经说挪亚的时代，创世纪第六章说那个时候人们所思想的全是恶，人们想的都是恶。今天呢？今天人想的是什么？是恶还是善？我们不说别人，日本人想的就是工作赚钱生活，没有未来。日本人没有未来的，日本人想的都是什么？他们拜偶像，他们拜死人。靖国神社是什么？靖国神社不就是死亡的战争的灵魂吗？他们拜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没有未来的。那中国今天怎么样？我们中国人想要今天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们，我们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在想什么？你回国你就跟他们谈一谈，你看他们想什么？他们跟你们想的一样吗？他们会想灵魂的事情、未来的事情、环保的事情，想怎么趁这个还有职务的时候多捞点钱啊，想怎么投机取巧赚点钱，想怎么赚钱去骗人。所以这几天你看到那个盐，这个盐卖盐的时候，很多人写的故事说中国人买什么盐呢？我不怕，我们三鹿氰胺也吃了，什么丹红也吃了，浑身都是毒素，我们还怕什么辐射呀？辐射来了，我们早有抗体了，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们怕什么呢？你看人想什么？当你看到第六章，神说。耶和华说他见到人犯罪啊，他就心里忧伤啊，第六节他心里忧伤啊，然后呢他就呼召了这个挪亚。第11节，创世纪第六章11节，世界在神的面前是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你看到没有？世界在上帝的面前是败坏的。那挪亚的时代跟今天的时代，人是不是同样败坏呢？同样的败坏， 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为日本人，我们有的不愿意为日本祷告。我觉得其实你想到你也是罪人的时候，你今天得救了，你就应该为罪人祷告。上帝爱所有的人，那你可能不爱他，但上帝也是爱他的，上帝也希望日本人悔改。一样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挪亚是个义人，那个时代只有这么挪亚一个义人。但是感谢主，今天时代不同了，所有的信靠耶稣基督都是义人，你们。所以今天义人很多了，所以这是不同的。挪亚的时代没人听挪亚的话，挪亚说上方舟吧，上船吧，水要来了，水要来了。那大家说哪儿的水，我们在山上这么高，我们怕什么水？没有水，没人听。但今天你传福音还是有人听的。你说末日要到了，我们的生命结束，不知道去哪里，唯有信靠耶稣我们必然得救。你可以去传福音，我到世界各地传福音，很多人信主。这也是今天跟那个时代的不同，温馨的地方。所以3月11日日本发生的地震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警告。我清楚地感觉到好像日本要翻转的时候，要转化的时候，我们用一个转化这个词，要到了。日本福音要传进去了，人们在苦难中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记得麦克哈瑟在当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时候，麦克哈瑟做了盟军的日本区的最高统帅。麦克哈瑟发了一封信给美国的教会，说请你们给我派10,000个宣教士到日本来，上帝就会得到这个国家。结果美国的教会那个时候没有预备好，没有派什么宣教士去。那日本到今天教会都很少很小，这个好像全世界各个国家日本是教会最少的。我去日本去讲道能来500人，那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我们在美国布道在哪里1,000人，到新加坡5,000人，那很常事。你到日本来了500人，了不得了，那兴奋的不得了。我上次讲那个井上牧师，他这个30几岁，他教会就4个人。我到他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人家来了好几百人。我觉得你教会挺大，我说哎，你们牧师你们教会多少人？他说我就4个人，这些都是看广告来的，都不是我们教会的，就4个人。你想这个日本的教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为日本教会祷告。所以随着这个日本地震在整个日本让全世界看到的时候，我们需要为日本祷告，日本的教会发出全世界为他们祷告的呼吁，为他们祷告的呼吁，希望神在时候来转化日本，使日本人不再单单的关心物质的事情，也要关心灵魂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为祷告的时候，我有几点感动。第一点，我们应该为日本人的悔改祷告。日本人到现在还不为二战来道歉，这是日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德国当年就为二战道歉了。德国当年德国的总理访问波兰的时候，他扑通就跪到那个波兰的无名英雄纪念碑的前面。所以德国人在欧洲照样很受尊敬，是因为人不怕犯错，但是人要为自己的错道歉。我告诉你，你去过俄罗斯你会发现俄罗斯人是不尊重中国人的，但是他们很尊重德国人。我就很奇怪，把你们打败了你把你们打得一塌糊涂，杀了你们那么多人，你还尊重他，这就很奇怪。他觉得德国人有本事，那把他打败了，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心理状态，你知道吗？你去看一看去，日本也是如此。今年战败了，他还不尊重日本，不尊重中国人，不悔改，要他们弃绝神道教和一切偶像的权势，为二次大战中侵略伤害各个国家的恶行悔改。我觉得这是我们为日本祷告的，这也需要为日本祷告，为日本骄傲自大又自卑的心态悔改，特别是日本的大男子主义也要悔改日本的大男子主义也要悔改，这些都不合神的心意的。为日本过去杀害宣教士来悔改，我在澳门的那个大三八的那个大教堂的地下里边，我看到地底下看到一些油画，其中有一幅油画就是日本怎么杀基督徒的。日本人把基督徒杀得一干二净，一个都不剩。我告诉你，当年二战当年那个18几几年的时候，200年前福音没有传到中国，马里逊没有进中国之前，日本就很多人信了耶稣， 就全部被日本人杀了。他杀的他全部用十字架钉死。所以那个油画是真实的记录了当时日本逼迫基督徒的情况，满山遍野全是十字架，数不过来的十字架，每个十字架钉一个人，有的是竖着钉，有的是倒着钉。然后当然那个是个艺术品，那个油画上面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像，然后有一个圣灵像鸽子一样的扑向日本的土地。我想那个作者带有很深的一种盼望，希望日本能够悔改，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为日本人谦卑来祷告，透过这次地震让他们有敬畏上帝的心，有敬畏自然的心。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他们杀那个鲸鱼，我看到那个杀，全世界现在都不杀鲸鱼了，他们把那个鲸鱼杀得满个大海几十里全是红的。我从那以后我再不吃鱼刺汤，我再不吃。我到香港他们请我吃鱼刺，我说不要，要粉丝好了，你那鱼刺也不知道是真鱼刺还是假鱼刺，咱不吃了。真的也不吃，不要说是假的。看了以后确实心里非常的难过，可是他们就很刚硬，全世界那么要求他们不要杀不要杀，他们还继续杀啊，继续杀。所以需要谦卑啊，谦卑。他们要把那个肉食心改为肉心。那么第三点我们要祷告的就是复兴，求神复兴日本的教会，复兴日本的基督徒，在日本兴起福音的大能的使者啊，然后开日本人的心来收割主的庄稼。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信主了啊，开始信主了。所以每次去都我都布道的时候，日本人来只要有带有日文翻译都会有日本人觉知信主，虽然少啊，但是很感谢。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在日本，我们算大教会了，告诉你大教会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全世界，在韩国现在有40%的基督徒，过去韩国也是跟日本一样很少的基督，但是韩国翻转过来了。你看韩国这个国家就是翻转啊，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状态，就是不太一样的。你看那个总统现在是基督徒啊，李明博总统是基督徒，是一个教会的长老，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卑，不太一样啊，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哈该书2:6-7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啊，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这次的地震，神震动了日本，也震动了万国。我想这个地震不仅是在日本发生，是给日本人的一个警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未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读一个学位，我们买了个房子啊，有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满足了吗？我看到今天我们多少的中国人来到海外，不关心灵魂的事情啊，不关心灵魂的事，只关心肉体的需要。其实也越来越像日本人啊，海外是不是我们越来越像肉体需要，我们的房子住得越来越大啊，只要孩子有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一定是第一位的，上帝的事情是第二位的。有一天发现你洪水来了，你孩子救不了你，还得上帝救你，还得上帝救你。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啊，为主来收割庄稼。当然对这预言我们也要谨慎的思考。其实神在历代用先知讲了很多预言啊，在古代苏美文化的祭司，他预言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三个博士他们随着那个星星来找到耶稣降生的地方，他们献上了乳香抹药啊，献上了这个对上帝的一个尊重。1897年瑞士的西安复国运动中，一个叫做赫尔兹的人，他也预言了50年后以色列会建国，1948年。50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从人的眼睛看也是不能的，对不对？当时那块土地上阿拉伯人是4:1，在整个的现在以色列的国土里面只有一个以色列人，4个阿拉伯人，他们怎么能建国？但1948年奇妙的这个以色列复国了，他们以色列回归了，被掳到世界2000年，在世界2000年被欺压，被希特勒杀了600万人，以色列总共的700万人被希特勒杀了600万，就剩100万。 他们回去了。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预言的一个实现。那么莫迪改，我们知道莫迪改也警告了当时的犹太人啊，告诉他们要警醒啊，警醒。他也告诉了这个以斯帖，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救，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也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做了基督徒，你就是为了一个机会，你就为了一个罪恶的民族来祷告，让他们能够得救，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我们不做，神会让别人去做，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最近这个日本教会的领袖呼求全世界三天，从3月18号到20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三天禁食为日本祷告。那我是要做，我觉得那三天我要禁食为日本祷告。18号到20号祷告的重点不在灾害的平息，也不在救援的这个恢复，而在于让日本悔改谦卑。就是祷告，这是日本人发出来的，日本的基督徒发出，说让我们日本能悔改谦卑，这是我们的重点啊，这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还是为日本祷告，尽管这个地震中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温馨的故事，我们看到上帝的爱和人类的觉醒。其实当我讲到温馨的故事，我就想到一个基督徒这时候该怎么做。我就想到这个韩光弟兄，本来他要来美国的啊，要帮助我们这个搞这个录像，他有段时间，这是地震了，我想他一定会发 email 说伯利，我去你那里，我带着三个孩子跟太太，他太太日本人，但是他发给我3000多字的里边，他说我不去了，我现在要跟日本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个基督徒，我不能这个时候走，这个时候走，对不起上帝对我的呼召。他说可能下个礼拜我去灾区了，他不在日本，不在东京了，他要去灾区了。他灾区，他说我能做的就是记录灾区的情况，因为他是个电视制作者，他去灾区了。啊，我就很感动。所以在我们这个遇到灾难的时候，总是有温馨的故事。其实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你们知道那个当时我们看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那个电影其实没有完全的反映里边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最温馨的故事，就是当时有一个牧师，当那个电影我们看到是这个1914年那个《泰坦尼克号》沉的时候，它里边有2207个客人，这个船是人造的啊，被称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就是永不沉的方舟，就像挪亚方舟一样不沉没的方舟，这他们就人类造的挪亚方舟，结果沉了。当时有一个乘客叫将约伯啊，侯伯，将 Hope， 这侯伯呢，他到芝加哥牧地教会去讲道，他是被从英国聘来到芝加哥牧地教会，是芝加哥当时最大的教会来讲道。结果呢，地震开始，那个船漏了，侯伯就根本就没有想逃生，他就说哪位是基督徒，请站起来。他说基督徒，你做基督徒的，你觉得有没有挑战呢？那天你说和你当时的时候站起来，你不要上船，因为你已经得救了，你要让那些没得救的上船，给他们得救的机会。那你觉得你赶紧说我不是基督徒，所以。但是那些基督徒都站起来了，而且特别的感人啊，尤其那个乐队的领班亨利啊，这个亨利是乐队那个小提琴手，因为你知道你们坐过游轮都是那些小提琴都穿着非常的 formal 啊，穿燕尾服的人演奏，他就立刻他说我是基督徒，他就跟这乐队的人一起奏了还继续奏他们的诗歌啊，他们根本就没有逃走，那首诗歌叫离主更近了，更加的与主接近，更加的与主接近，他们演的这个诗歌。那侯伯就呼召那些基督徒祷告啊，也呼召那些基督徒站起来，把船让给那些没有得救的人，那些儿童和妇女。我跟你讲，那真的是表现的 这个文字记载说，有一个67岁的头等舱的乘客，是全球最大的美思百货公司的创办人，叫斯特劳斯。他是个基督徒，他相当有钱，全世界当时才排第七位不第几位的财富的人。别人劝他让他赶紧上船，他说我保证不会有人人家就说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你，因为你已经67岁了。他说在还有女人没有上救生艇之前，我绝对不会上。最后他被淹死了。还有世界著名的银行家叫亨利古根海姆，他穿着最华丽的晚礼服正在跳舞呢那天。然后他说别人都跑他不跑他躺在床上，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你看他这个人的选择是多么不一样。然后他给太太留个纸条，因为太太上船了，他说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留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我要像一个男子汉，像一个绅士。所以我们过去批土豪劣绅呢，这个绅士不都是劣绅啊？对不对？在这死难的男性乘客中，还有个亿万富翁阿斯德和资深的豹人斯特德、炮兵少将巴特、著名的工程师罗布尔，他们都响应了侯伯牧师的呼召，留在了甲板上，没有上船。他们在唱歌，他们没有惧怕，他们拉起手来一直唱，离主更近了，离主更近了。那小提琴就一直给他们演奏。所以你会看到说，这是有信仰的人多么不同。我们也看到在日本的地震中，多少的人去救啊，去救，去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奉献。我看到人类的一种温馨是跟挪亚时代不同的。当然也有去乱救，其实有一个国家去了五个救生队员去救这个地震的，然后带着两个狗，结果狗丢了一个，五个人去找狗，转来转去的什么都没做。今天的信息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弟兄姊妹记住一点，这些是灾难的起头和警讯，是告诉我们不要再碌碌无为的去生活了。危险也许明天就存在，就来了。尤其在南加州，现在南加州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非常的紧张，因为南加州也是处在一个同这个非常危险的地震的最活跃的地带。据说今年会有8.到9级的地震，那发生在哪里不知道。所以你看一个图画底下都是空的，南加州，我有一个朋友家，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他家房子200万，他说我这底下就是空的，是个洞，如果一地震我们这房子全漏下去了，我那还住在干嘛。他说这没人卖，这地方房子贵得不得了。人们总重视眼前，不重视未来。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同时我们也面对今天的情况，我们有思想准备，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主而活，我们要为灾区祷告，我们要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建造我们生命喜乐的家庭。好，我们看一个小品一个唐克莱尔写的一个小品，其实很有意思来看一看。最后他说，从挪亚方舟我所学的功课，他学了什么功课呢？第一个，未雨绸缪。当你读了创世纪第六章，你看到挪亚造船的时候，在天气好的时候造的，不是下雨了洪水来了才造的，之前就造了挪亚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开始建造方舟。第二，保持最佳的体能状态，因为即使你已经老迈，挪亚圣经记载他是600岁，你都可以有人找你做一番大事业第三点，别太在意别人的批评，有目标，向着目标往前走，因为别人很多会批评你傻呀，造那么大船，继续神呼召我们，孩子的单纯就跟随。第四，要有稳妥的根基第五，为安全顾虑，结伴而行，你要有属灵的同伴，一个人不可能孤独的走人生的道路，有一个能够鼓励你跟你一起来行走的人，你的一生走的就有趣。 那么第六点，速度不永远最重要。印度豹上了船，但还有蜗牛呢啊！上帝的拯救是对所有的。那么第七，船内的啄木鸟比船外的暴风雨更危险。第八，爱护动物。第九，暴风雨来时待在甲板上。第十，很有意思，记住，方舟出自业余神士之手，铁达尼号专家所造。你看多不同，铁达尼号沉了，方舟却没有沉。第十一，总有雨后天晴的一天。第十二，别错过最后的机会。